今天我们所读的是一段比较长的经文，但是也是一段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因为这边提到一个耶稣的一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不过虽然如此，有很多地方还是值得我们仔细的再去深入的去思考，不单是这个神迹的本身，也有很多其他相关的一些问题。其实整个的问题是在表明一件事情，我们到底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到底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不管你称他是伟人呢，圣徒呢，是一个神的儿子呢，或者是什么呢？当时耶稣同时代的人对他有不同的评语，即使耶稣的门徒也不是好像一夜之间跟从了他就认识他是谁的，他们也是逐渐的去认识他。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已经信主，有些信主不多久，有些还是慕道的朋友，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我们都必须常常自问：我认识耶稣是谁吗？因为我们对他的认识会影响到我们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出好像我们不认识耶稣是真正像我们所说的所相信的，他是万有的主，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是一切统管万有的，好像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反映到我们从人的角度去思考，然后从人的这种各种的限制、各种的情况去反应。因此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一开头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中间特别夹了一段很长的叙述到这位施洗约翰殉道的事情。因为当时的人对耶稣也是有不同的这种看法跟认识，当时的人当然是指的那些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没有真正信耶稣的人。那么十四节提到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为什么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一方面过去他的神迹，一方面他讲道，但是同时也是因为十二节提到他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因此当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所到之处就带来一些各样的影响，因为在十三节就提到这些门徒在耶稣差遣他们出去给他们权柄的时候，因此这些门徒也能够赶鬼，也能够医病，当然也传道。所以因此就不是耶稣一个人，而是有十二个人，应该说是六队，两个两个一队，有六队出去到各地方传福音，所以耶稣的名声就更加的被传扬出来了，以至于当时加利利的王叫做希律王听见了。希律王在圣经中提到好几个希律王，其实这些希律王有三个不同的希律王在圣经中出现只是圣经有时候不特别指明哪一个希律王。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希律王，那个通常我们历史上称他为大希律，是希律王朝的第一个君王叫大希律。这边的希律王是那个大希律的儿子，第二个希律，或者我们称他为希律安提帕。那么还有第三个希律是什么时候呢？当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记得彼得雅各殉道的时候，杀了雅各的那个人也是一个希律王，但那个希律王不是这个希律安提帕，是大希律的孙子，是另外一个希律王。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知道一点历史才不会把这个搞混了。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公元前大概四年左右，那这个时候是公元后大概是28、29年的时候，大希律已经死了。因为大希律事实上耶稣降生之后没有几年他就死了，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那是公元后已经差不多四五十年的时候了，那时又是另外一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他当时所管的是管加利利还有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大希律是管理整个的巴勒斯坦。可是后来当大希律死了以后，罗马帝国的君王帝王呢，他就没有把全部的土地交给他的儿子，实际上因为儿子之间相争来争去，于是这个罗马皇帝的决定就是两个儿子一人分一块，然后还有一块最重要的一块呢，他谁也不给，给了谁呢？给他自己，就派一个罗马巡抚。所以因此耶稣死的时候有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他管什么呢？他就管犹大，管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本来是属于大希律， 他的父亲的，就是他父亲死了，儿子相争的结果，以至于这个其中一个儿子希律王安提帕，他是管的是加利利这个地方，也是耶稣的家乡。所以希律王听见了，他这边说就说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其实这边说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两件事情要说明。就说我们中文看起来好像是希律王说，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不是希律王说，应该加上两个字，是有人说。所以这个说不是希律王说的，虽然希律王也有同样的观点，但是在后面第十六节，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啊。到十六节的时候是希律王说的，但是第十四节所说的就说那些说的人是其他的人。所以因此其他人有三种观点对耶稣的看法，一种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就是施洗约翰的复活；第二种说法说耶稣是那位以利亚；第三种说法耶稣是先知当中的一位。那当然这三个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因为无论施洗约翰，无论是以利亚，无论是先知中的一位，都是什么？都是先知。因为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位先知，从旧约延续到新约当中，他是最后的一位。那么耶稣曾称赞施洗约翰说，妇人所生的，就是人间所生的最大的，没有超过施洗约翰的。所以他是一位先知，他事实上也就是在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一段的话，预言到将来有一位先知好像以利亚一样要来，耶稣说那就是施洗约翰。所以他是被列为先知，他其实是先知以利亚所谓再来的一个应验。那所以第二种人认为耶稣就是那个先知以利亚。那有些人更降低一点了，就是说他只是一个旧约当中的一位先知一样的人物。那这些人物很有趣的，就是说所有的人在看他的时候都从这个先知的角度去看他。因为什么？第一，他讲道，他传讲神国的福音；第二个，有一些先知会行神迹的，耶稣也行了神迹，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但是最有趣的是，有人认为，包括希律王认为他是施洗约翰的复活，施洗约翰复活，因为施洗约翰刚死没多久，又出现一个人，好像他所讲的道跟施洗约翰很像。其实耶稣跟约翰之间不同的比相同的多很多，不同的比相同的多很多。不同的是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耶稣常常行神迹。不同的是施洗约翰住在旷野里，将来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从来好像我没有特别听说他有一些门徒，虽然有些跟从他的，耶稣总是跟门徒在一起。然后还有很多方面的不同，但是别人在看的时候，从一个表面的程度去看，会觉得他们两个人都很相似。为什么？当两个人传福音的时候都提到一句话，天国近了，应当悔改。施洗约翰这么说，耶稣也这么说。但是耶稣是施洗约翰复活吗？当然施洗约翰复活这种观念在犹太人当中是怎么想的？如果说是印度教徒，如果是佛教徒，他们有投胎转世；如果是喇嘛教，一个人死了然后会投胎转世成为一个小孩子，但是投胎转世一定要这个人死了那个人才会生的，对不对？你不是说这个活佛还没死已经去找另外一个活佛了他怎么灵魂出窍跑到另外一边去了吗？那你记得耶稣是谁受洗的呢？是给他施洗的呢？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的。所以耶稣跟施洗约翰是同时代的人物，怎么可能一个死了是这个人复活呢？如果时间上应该有个差距的，事实上也不对。而且犹太人相信那种像印度教式的轮回转世吗？从历史上来看，从所有的文献上来看，似乎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犹太人相信这一套。所以所谓的说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可能不是指的真正的死里复活，而是好像另外一个。当然希律王他是怎么看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至少后面从十七节开始就插进一段很长的故事，就提到为什么施洗约翰死了。因为到这里为止故事从来没有提到说施洗约翰死了。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是有提到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 也提到施洗约翰开始，然后从第一章之后到现在就再也没有提过施洗约翰。然后忽然间的第六章提到说他死了，而且有些人还说他从死里复活变成耶稣了。那因此他必须交代一下约翰是怎么死的。所以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就提到施洗约翰的殉道。事实上施洗约翰的死是因为圣经上是提到施洗约翰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义人，在第二十节，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按着神的心意行事的人。所以固然他当时出来传道的时候好像很受群众的欢迎，但是你也要了解群众的欢迎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欢迎。事实上耶稣说过一句话，当众人都喜欢你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义人总是会产生好像不同的意见，产生某种程度的所谓的纷争，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因此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表示你不是讨神的喜悦，你就可能是讨魔鬼的喜悦，才有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因此施洗约翰虽然是一个义人，他必然会受逼迫，但这一次的事情却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希律王。因为十七节提到说希律为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根据旧约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一节还有第十八章十四节都有提到，当你的兄弟还在世的时候你娶兄弟的妻子是违反伦理的，旧约圣经是有的。当然你说希律王他是犹太人呢，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犹太人，虽然他声称他有犹太人的血统，也有可能有部分的犹太血统，但严格说起来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什么呢？如果在旧约来讲的话呢，他叫做以东人，以扫的后裔。在耶稣的时代以东人被称为以图买人，但是他是做犹太人一个管区的一个王，而且他为了让他能够名正言顺的做犹太人的王，他常常声称自己是犹太人，他自称是犹太人。那既然你自称是犹太人，你要遵守犹太的律法，因此摩西的律法里面是不可以娶你兄弟的妻子，当你兄弟还在世的话，等于什么呢？夺人之妻啊，而且夺你兄弟之妻，因为腓力是他的兄弟，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当然这个希罗底很有意思，希罗底这个意思是希律这个字的女性的名字，Herodia 跟 Hero 这个字呢，一个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阳性的就是希律，女性的就是希罗底。她事实上是大希律的孙女儿，是希律王的侄女儿，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乱伦。所以她有双重的乱伦，她夺取她弟弟的妻子，然后她的侄女儿成为她的妻子，这希罗底。可是这个女人也是非同小可的女人，权力欲望很强的。所以呢，我相信固然希律王夺取他的妻子，我想希罗底本身大概也想更上一层楼，因为腓力并不是做王的，因为大希律很多孩子嘛，只有两个分到土地可以做王的，那一个是这个希律安提帕，还另外一个希律王，那腓力并没有。所以腓力虽然是大希律的儿子，是皇家和皇亲国戚，不过没有什么王位，但是这个希律安提帕呢得到一个王位，所以呢我想说不定希罗底本身倒过来勾引希律王都有可能的。所以历史上的记载，后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也就是后来是这个希律王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是这个希律王跟比拉多两个人串通起来。耶稣钉十字架之后过了几年，一方面为了这件事情，希律王受到两个很大的打击。第一个打击是他为了娶希罗底，他把他原来的妻子给休掉了，就是离婚了。可原来的妻子也是大有来头的，他是在约旦河东，那时候有一个国家叫做拿比，就是今天的约旦国，是那个国王的女儿。他为了娶希罗底把他的妻子休掉了，就得罪了那个王。所以因此事后耶稣死了以后有几年， 两国发生战争，就是说那个国王为了报复他的女儿被希律王给休掉了，发生战争把希律王打得大败。再过一年，希罗底怂恿希律王去罗马皇帝那里要求得到更大的土地，因为兄弟相争嘛，罪恶人争长吵吵。后来罗马皇帝刚好换一个新皇帝，罗马皇帝一怒之下就把希律王撤职了，然后发配边疆，在路上希律王就死了，也是希罗底搞的一个事情。那么当时他娶了他的兄弟的妻子以后，约翰是一个异人，所以他看见不对的事情，他不管这个希律王的权势多大，他就公开的说这是不合理的。当然希罗底心里就很怀恨他，就想要杀他。当时他最多只能做到一步，叫希律王把他抓起来，可是还没有办法有机会把他杀掉，因为后面二十节，希律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个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看起来希律王也不是那么坏，对不对？就是说他有点像什么呢？旧约里面有个亚哈王，你知道先知以利亚时代有个亚哈王，亚哈王也有一个老婆很厉害的，叫做耶洗别。那耶洗别，亚哈王是很坏的王，不过耶洗别跟耶洗别比起来的话，亚哈还不错。因为这个人就是坏是坏，他是很坏，但是呢又有点懦弱哈，有的时候又心里摇摆不定。所以有的时候当先知说一些话的时候，像有一次先知责备他，然后说神要降灾的时候，亚哈王就披麻蒙灰悔改，后来神说你看亚哈王都悔改了，好了，这个灾就免了。哎，你看亚哈王也会认罪悔改，但是他毕竟不是全心全意的去跟从，所以最后亚哈王死在战场。同样的，希律王他有的时候好像能够听先知这个约翰的话，有的时候愿意听他，又听他讲论，可是他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所以你看乐意听他，那个是二十节，我们中文的圣经啊，如果你是和合本，我这种两半的话，他都有注明多照着行啊。他说也有的古卷或者说更准确的说法是什么呢？犹疑不定。他喜欢听这个约翰的讲论，是每一次都照着去做吗？不是的，他犹疑不定，有的时候照着做，有的时候不照着做。虽然是如此，说看起来不是那么坏，他有的时候听他，有时候不听他，可是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你偶尔会听神的，因此神就可以接纳的。所以因此这个希律王在神的面前，他要面临他自己的审判，那就是说他不是完全全心全意照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所以以至于到最后的故事提到说，当他生日的时候有一个宴会，那这个宴会的当中，二十二节说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有人提到说，在希腊文的原文的里面提到跳舞这个字的时候，有一点那个文字的本身有点表达那种舞不是普通的舞，你也可以解释为说跳一个蛮有色情味道的舞。如果今天来讲的话，可能像埃及的肚皮舞啊，或者是那种近乎要脱衣舞那样的，就是一种色情的那种舞蹈，不是一个普通正经八百的民族舞蹈，是有一点那种。但你可以想象在罗马的这个皇宫里面啊，或者是罗马的环境里面当中，他们在宴会当中常常是有一些那种色情的这些情况。所以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但事实上你从后面来看，你可以了解事实上这是希罗底的安排，他叫他的女儿去跳舞，然后在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他也了解希律王这个人的个性，所以希律王高兴起来就对他的不算他的女儿，因为是希罗底的女儿，算他的妓女，对不对啊？因为他是娶过来的时候希罗底已经有女儿了，因为希罗底是本来是别人的老婆，还生了孩子的，所以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在历史书上称她为萨罗米。萨罗米是希罗底跟菲利所生的女儿，所以因为他娶了希罗底，因此萨罗米跟着妈妈就到了他这边来了，是他的妓女。希律王对这个萨罗米 对这位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她启示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事实上希律王没有权利把他国的一半给任何一个人，因为连他的国土都是罗马皇帝给的，他算老几啊，他啥也没有，他没有权利把说我的国土分一半给你，没有办法。但他只是表示说啊，他很高兴，然后他很慷慨，随便你要什么，就算是国家的一半啊，表示说这个意思。那这个沙罗米呢，马上就出去问他的母亲为什么。所以我说你整个看见就知道整个事情是希罗底在安排的，他安排他的女儿去跳舞。所以他女儿一得到这个消息说希律王愿意给他一切任何东西的时候，他马上就问他妈妈要什么，施洗约翰的头。于是那天希律就把施洗约翰杀了。因此整个的事情，施洗约翰的被杀的过程，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马可放在这个地方，其实如果你看到后来耶稣的被杀的时候，耶稣的被害受苦，你会发现有很多非常非常多类似的地方。为什么？同一个希律王，同一个王。然后呢，希律王犹疑不定的时候，你记得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当时要杀耶稣以前也是有点犹豫不定，他也觉得耶稣好像没有错，可是呢又熬不过大家的那种众人的那种声音，所以好好好，所以也是一个犹豫不定的人。那一样的，当约翰被杀的时候，是因为有人对他的那种仇恨。这边当着希罗底，耶稣的时候是那时候的大祭司祭司啦，这些宗教的领袖们。所以我想以后我们会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跟耶稣的被害是有平行的地方，也代表说施洗约翰的殉道是耶稣殉道的一个前兆，你可以这样讲。这边所经过的一切其实就是耶稣所经过的一切，只是耶稣所经过的可能比约翰所经过的还要更严重的事。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施洗约翰死了。然后三十节开始，这边提到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三十节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其实三十节本来是应该接在13节后面。当耶稣差派12个门徒出去，给他们权柄。12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然后也提到说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然后30节，现在呢任务结束了，使徒们回来了，回到耶稣那里，把一切所做的事情告诉耶稣。只是中间插进了这一段施洗约翰被杀的事情。但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这边提到使徒而没有提到12个门徒。马可福音唯一的一次提到使徒就在这里，用使徒这个字而不用普通的门徒。当然这跟第7节耶稣差派他们的时候这个字有关系的。使徒就是被差派出去的，你可以说钦差大臣，被差派出去的特使叫做使徒。但是唯一的一次用使徒而不用一般的门徒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当他们回来的时候，31节，耶稣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为什么回来报告以后耶稣要带他们去歇一歇呢？好像有一个小型的所谓的退休会，很有意思。如果你去中文电脑打字，你要打退休会，你打出来的一定变成老了退休的退休。退休只有基督徒讲退休，休是休养的休啊，普通的退休都是休息的休，退下来休息，是应该退下来休养还是退下来休息呢？如果你老了65岁就退下来休息，那基督徒退休是退下来要去培养灵性，这种退休会，那个休是休养的休，不是休息的休。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要他们退下来？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传道的过程中，我想身心灵都有点疲乏了。当然我们并不知道的是，从第七节耶稣差派他们出去到第30节中间隔多久， 是出去一个礼拜呢，就一个月呢，或多久，但肯定不会太长的，不会超过一年，因为耶稣一生带门徒传道不过三年多一点，所以他不会把门徒一出去差派出去一年都不见到门徒了，所以很可能大概就是几个礼拜一两个月的时间。但即使是如此，身心灵需要休息，耶稣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要退下来，因此三十二节就退到旷野去了。可事实上好像没有办法照他们的心愿，当他们退到旷野去的时候呢，三十三节，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在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他们是有一个湖叫加利利湖，加利利湖不是太大哈，大概东西只有四五英里宽，南北比较长，大概是七八个英里，所以船过去的话呢，如果用今天的船的话，大概三十分钟就过岸了，啊，那当时如果用划的话呢，大概三十分钟过不了，大概个把小时。可是他们还没过岸，跑的人都已经跑到了，所以一方面表示那些人的急切，当然因为那个湖是不大哈，所以如果天气很好的时候，看得很清楚，所以在岸上走的人都可以看到船。所以你船要过到哪里去，没人都看得，白天人人都看得见的。所以你要到哪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起来。他们就急急忙忙过去了，以至于到了三十四节，耶稣出来，意思就是说耶稣下船，准备到旷野休息的时候，已经看见很多的人。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所以这个整个的背景，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背景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发生的。那么地方提到一个旷野，当然没有去过以色列巴勒斯坦地方的人不太了解这种旷野的这种形象是怎么样一个形象。基本上整个巴勒斯坦大概是耶路撒冷以南的旷野，就跟电视上你偶尔会看到阿富汗的旷野一样，你看到阿富汗的地方哈，好像就是一个一个土丘，没树的，没草的，基本上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以南的地方都是这样，我们叫做犹大的旷野，就一个个山丘，黄土山丘一样，没树没草，光溜溜的，这叫做旷野，是犹大的旷野。但耶稣的家乡加利利是不一样的，那边呢大部分是草原，是绿色的，那么通常是有草，通常是有树的，但是仍然有所谓的旷野。这个旷野原则上就是说比较没有人烟的地方，并不一定像犹大旷野那样干旱的地方，是没有人烟的，但是是有青草地的地方，但是是人不多的地方。但他特别提到旷野，原因在这里，因为在整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因为旷野一方面是一种地理的环境，一方面是一种心理的环境。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候，旷野，所以每一次提到旷野，犹太人马上想到他们过去祖先出埃及的经历，所以在旷野是指什么？好像在出埃及一样。然后当五饼二鱼的神迹出现的时候，也自然而然会联想到什么？联想到摩西在旷野给他们吃什么？吃玛拿。所以这个关系，所以这个旷野这个字有一个背景，有一个提醒。那在旷野中，牧人的角色也就格外重要。为什么？如果在一个丰富的草原里面，你放羊吃草没有问题，因为到处都是草，你没有牧人，野羊也可以活得很好啊。可是在旷野的地方需要有牧人，因为只有牧人能够把羊带到有水有草的地方，否则羊就死了。对，旷野跟牧人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圣经中，像诗篇二十三篇提到那个好牧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时候，他就提到在旷野，那是在旷野的地方，牧人才可以带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到青草地。没有牧人的话呢，羊没有这种天生的本能可以找到水草，他必然死在旷野。所以旷野中的牧人是一个格外需要的一个情况， 所以跟我们一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在澳洲，你在纽西兰，你在很多很多有牧场的地方，啊，像去年年底去英国，我到了英国那地方看到他们的牧场的时候，就想起我以前所看的一个电影，它的背景就是英国的牧场，那就是一只小猪，被我已经提过的牧羊的猪，后来发现他拍电影的那个背景，那就是英国我看到的那一个的牧场，即使在冬天，全部是绿油油的。因为英国很少下雪，所以它的草在冬天格外的绿，很有意思。那严格说起来，在那种地方的话呢，我相信羊啊，你没有牧人照样活得很好。那牧人呢，英国的牧人跟圣经中的牧人也不太一样。牧人基本上呢，他不必带着羊到处走，为什么？草到处都是啊。所以牧人唯一的责任就是不要让我的羊被人家偷走了，不要让我的羊乱跑。所以呢，就养牧羊狗、牧羊犬，他是这样的目的。他不是要带着羊从这个草地到另外一个草地，在英国的牧人不需要，在澳洲、纽西兰的牧人不需要，因为他的草场的草足够他的羊吃了。但是在旷野，那就不一样了。旷野的牧人，他就必须带着羊群从这里到那里，真的叫做逐水草而居的，他去找水草的。所以当羊没有牧人的时候，那是很可惨、可悲的、很可怕的、也很危险的一个状况。羊没有牧人，表示他们将会饥渴，他们会无助，他们会迷失，他们甚至会死亡。所以当耶稣提到这个的时候，他是反过来来表明他有一个牧人的一个心肠，所以他要带给这些百姓在旷野中所欠缺、所急需的那种的安息。当然，五饼二鱼的神迹，在整个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来讲，它有它的独特性。这是唯一的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写的，唯一的。耶稣行的神迹非常多，各式各样的神迹，可是只有一个神迹，四本福音书同时记载，就是五饼二鱼，这是很奇妙的。当然，约翰福音是最晚写的。所以约翰所记的神迹通常都选择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没写过的，比如说迦拿的婚宴约翰写了，别人都没写，各式各样的神迹，但是他刻意还是写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而且五饼二鱼的神迹写的最长的不是马太，不是马可，不是路加，是约翰，他的长度大概是所有别人讲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的两倍到三倍长，因为他后面有一段很长的讲道，他把五饼二鱼的神迹引申到什么呢？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很长的道，也是一篇很难理解的道。因此，这个神迹有它的一个特别的意义，特别的一个重要性。那当然，很多人也从这段故事当中找到很多属灵的教训、属灵的原则。那我们重点的提几点就好了，我们不会全部去从每个角度去看。当然，一方面，当他们在旷野中碰到这种状况下的时候，三十五节说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往各处去找吃的。当然后面有提到当时的人，单单男人就是5000个人。我相信我们一般人口的统计，男女是一半一半的，然后还有孩子，所以如果男人有5000，女人也应该有5000，再加上孩子，可能人数是10000多。不过我想也许人数不会那么多，可能那天在场的大多数是男人，所以总数大概7000-8000个人。为什么？不要忘记耶稣坐船过海，那些人是跑过去，比耶稣还跑找到的。你可以想象所有的小孩子3岁5岁的爸爸妈妈牵着，哦，这个吗？看花灯吗？那是翻山越岭的跑啊！你可以想象小孩子这样子跑，不太可能的。男人是有可能的，那女人也会有一些，但是恐怕也不太多。为什么？要回家烧饭嘛。先生不烧饭的，所以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嘛，也有可能了哈。所以我说会有等数的5000个男人，就5000个女人跟着去吗？我想不一定有5000，孩子我想有的不会太多， 但是肯定是有孩子的。为什么肯定有孩子？至少有一个孩子。因为约翰福音是唯一的一本福音书提到谁拿出五饼二鱼呢，约翰说的，说一个小孩子，至少有一个小孩子，还好有一个，如果连这个都没有，连五饼二鱼都没有了，那些大人都干什么的？我说尤其那五千个男人又不烧饭也不带饭，那个孩子呢，他拿了五饼二鱼，是孩子拿出他的五饼二鱼，所以肯定是有孩子跟着的。当然这孩子你不会想象是三四岁，可能五六岁十二岁以下的孩子有的，但我相信不会太多。但是五千是多少？当然如果你去圣地观光的话呢，这些故事都是耳熟能详的，所以很多的乡村很多地方都变成名胜，那他们也在找当时这个五饼二鱼地方在哪里呢。但是不管在哪里，以我们现在所考古学所知道的，在加利利海的附近除了有一个城叫做提比利亚城，提比利亚就是这个西律王盖的那个城，是一个大的都市，但那个城里面几乎没有犹太人，全部都是外邦人跟罗马人，因为里面很多的东西是违反犹太教的一个教义的，所以犹太人不要住在提比利亚，但那是唯一的大都市，其他的呢人口都很少。譬如说在加利利亚北边有个伯塞大，还有一些城市最多的人口都是在2000到3000，就一个你叫做城或者你叫做一个乡镇，像说加百隆，耶稣常常在加百隆，加百隆人口3000个人，你可以想象吗？如果这5000个人通通进了加百隆，加百隆只有3000个人，一来进来5000个男人，加上老，加上太太，加上小孩，哇，那一下子你就超过他的人口，即使这么多人去找吃的东西都恐怕不容易，何况他这边说不是很近的。所以耶稣37的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别叫他们去了。当然这句话本身一方面对门徒来讲有一个门徒训练的目的，就是说对门徒是一个太大的考验，7000-8000人吃饭我想都没办法想，就是说也许我这个人比较从另一个角度想啊，门徒是马上想到钱，或者20两银子的钱买饼也不够吃啊，但20两的银子在当时是一个人大概8个月的薪水，一个人8个月的薪水几乎快1年的年薪都不够吃啊。我马上想到的不是钱，大概我这个人不怕没钱用，我想说怎么送啊，就是说8000个人吃的饭你怎么送啊，当时没有车子，没有路啊，你怎么扛啊，你怎么挑啊，那每个人吃多少？8000个人，如果说8000个饭锅，你想想看饭要怎么装啊，我们常办聚餐就知道了，哇不得了。所以门徒想到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为什么耶稣把这个挑战放在他们身上呢？其实耶稣主要的目的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考这些门徒们。有人说我是以利亚，有人说我是先知中的一位，有人甚至说我是死里又复活，你们说我是谁呢？其实这个问题是这个间接的来问，是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可是里面隐含的一个问题是你知道我是谁吗？所以你从门徒的反应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实在不太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们担心的是钱不够怎么办，然后什么东西，最后他说你去问问看到底有多少东西可以吃，就发现5条饼2条鱼。耶稣没有责备他的门徒，说你们跟我跟到今天还不认识我是谁吗？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耶稣只是把饼和鱼拿过来掰开来分出去，然后就足足有余。所以这个故事本身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虽然很多人在想象说这样的神迹有可能发生吗？其实在旧约里面先知以利沙曾经有一个类似的神迹，不过比例上没有差那么大，20个大麦饼给100个人吃，现在是5个饼，哇饼更少了，人更多了，不是100个人了，现在变成5000个男人加上一些妇女孩子。但当然是代表神，就耶稣他的神性他是超过先知的。但是我想有一点 也要了解说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强调神是有创造的能力。一方面来看，我记得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为什么要拿五饼二鱼来拨拿分呢？真正说创造，你可以从无变有，好像今天很多做魔术的没东西吃，是不是一抓一条鱼就出来了。耶稣要这样做也可以啊，他使无变有啊，或者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叫他叫石头变成饼，对不对？他没有，但那天他可以露两手。我以前是我拼着肚子饿我也不干，现在你没得吃，对不对？旷野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石头很多，他叫好像点石成金一样，一撒哦，石头都变成饼了，那足足有余。他也没这么做，他就是拿五饼二鱼，拿五饼二鱼来行出这个神迹。其实他可以用各种的方法，一方面显出神的能力，可是我也觉得有一方面是这样，神在显神迹的时候，往往他也要求人的参与，他也期待人的参与。换句话说，那个孩子拿出五饼二鱼来，于是所有人都有了。那么神可以单独行神迹的，不需要人的帮助的，这没有问题。因为说耶稣要无中生有也可以，他要把石头变成饼没有问题，但他选择的是拿一个孩子，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所奉献出来的五饼二鱼，然后行出一个神迹供应所有人的需要。神常常在今天行神迹也是如此的，他可以独自行事，但是他却愿意跟我们配合。传福音也是如此，神要让一个人信主，他却让一个人信主。你可以想象啊，这我想象的，如果有一个人他不信主，神非要他信不可的话，神就追着他，你不信，好，我今天让你撞车，撞得要死不活的，你再信不信？你再不信，好，我再你碰到一件事情，最后软的也好，硬的也好，这个人就只好投降了。好了，好了，好了，我非信不可了。好像神可以这样做，但神不常这样做，神不常这样做，我甚至很少从圣经上看见神这样做。神总是借着人去传福音，所以耶稣传道，耶稣的门徒也传道。为什么神必须透过人？神就是希望透过人跟神的配合来成就一件事情。虽然神单独他可以行出神迹，但他宁可透过人跟神的配合同工。其实这是我们的特权，神不需要我们的帮忙，但神却乐意让我们有参与。好像你自己家里有孩子，如果你孩子很小，一两岁，刚刚会走路，哪一天你下班回家了，你的这个小女儿呢，摇摇倒倒的，哦，好有爱心哦，说要倒一杯水给你喝，然后哦，自己走路还不会走呢，就摇摇倒倒走到你这里来，一杯水变半杯了，你会说，耶，自己都不会做。全撒了满地，他说你会骂他一顿吗？不会的，你会很感动，对不对？哦，他真有爱心哦，哎呀，所以你不会看见他把事情搞砸了，你会看见他的爱心，因为他有一个愿意参与服事的心。神对我们也是如此，不是因为我们的参与把事情办得多漂亮，如果不是我帮忙筹备这个布道会，上帝也没办法。那未免太自大了一点，上帝不需要你，不需要我，他要怎么做他就可以怎么做的。但是神给我们特权，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参与，就好像五饼二鱼的神迹一样，他鼓励我们，邀请我们跟他配搭。当然五饼二鱼的神迹在那么多人吃饱或者还有剩余的时候，也代表一种在未来的末日，我们与神一同坐在一个天国的宴席当中的一个比喻一样。所以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本身有丰富的含义，这是为什么在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而且约翰福音用特别长的篇幅去形容它属灵的含义。当然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要在约翰福音的那个上下文当中去理解它，透过五饼二鱼的神迹理解到另外一方面的另一种神学方面的意义，我们今天就不谈这个部分。那最后一个神迹是45节到56节呢，耶稣过海，这个神迹也是很特别，放在这个五饼二鱼之后。五饼二鱼之后，耶稣随即催促门徒上船，然后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然后他就辞别他们往山上去祷告。两件事情很特别，第一件事情，五饼二鱼结束，他就立刻催促门徒赶快上船去过海，然后耶稣自己叫众人散开。好像你可以想象哈，一个布道会，将近10000人的布道会，很大的会场，散会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怎么样去散呢？何况在旷野里面，耶稣没有叫他的门徒留下来处理善后，说你们走，上船就走，耶稣一个人来处理善后，这是很特别的，好像很匆忙，好像很紧急。第二个，当众人散开以后，他就上山去祷告去了，他没有上船，他没有立刻跟着门徒走，整个中间有一些东西在那里。当然在别的福音书有特别提到，当五饼二鱼神迹之后，事实上群众没有反应吗？在马可福音看来，这些人吃完饭擦擦嘴就要散伙了，对，他们就散伙了嘛，吃完就散了，好像没反应的。你看别的福音书就知道，不是没有反应的，反应很热烈，圣经上说那些人要催逼耶稣做王。对，耶稣叫门徒立刻上船走，然后耶稣上山去祷告。因为那个神迹出来的时候，当有这么多人看见的时候，我看每个人眼睛都张大了，哇，如果他做我们的王的话，罗马帝国哪够看的，啪，来耶稣做王吧，因为没得吃了，五饼二鱼都有，那如果要打仗没兵器怎么办？那耶稣很简单了，拿一根枪，当然如果拿一根枪也折在给大家，每个人都拿一个折断的枪吗？不过总而言之，每个人一支枪，每个人一支刀，什么都有了。所以耶稣能够行这样的神迹，他什么不能做的啊？心就热起来了。耶稣反而这个时候立刻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门徒们上船立刻走人，然后门徒，然后所有的群众散了，他一个人上山去祷告去了。对，耶稣独自上山祷告，在马可福音中只出现过几次，每一次都在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这是一次，最后一次是客西马尼园，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独自去祷告。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在这个时刻，然后门徒上船要过岸的时候，刚好他说风不顺，摇橹甚苦，过不去，然后耶稣就过海到他们那里去。门徒看见他以为是鬼怪，因为在那种晚上哈，半夜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在海上走的时候，因此他们就叫耶稣对他们说，第50节，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中文翻译起来很简单，是我，英文翻译起来也很简单， It's me、okay、希腊文原文这个字比较特别，这个字叫做 Ego Amin，Amy 你不知道， Ego 你应该知道，英文的 Ego E-G-O 是什么？自我， Ego 这是希腊文，现在英文也有这个字， Amy， Amy 就是 It's me， 我是自我的意思，所以希腊文的动词是不需要加主词的， Amy 就是我是，那如果他是呢，他就有另外一个字尾，所以 Amy 本身已经有我了，但是 Ego Amy 的就是说我是，或者说是我就是我，这个意思有点双重的意思，但它不单单这个强调的语气。 Ego Emi 在新约圣经当中，尤其在旧约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 Ego Emi 这个字只用在一个地方，就是在出埃及记，当神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摩西问神说，我怎么称呼你呢？人家问我，我的同胞问我说，你的神是谁，他叫什么名字？我们中文翻译怎么翻的？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对不对？那个希伯来文的希腊文的翻译就是说，你跟你的以色列百姓说，我是谁呢？我就是 Ego Emi， 我就是我是。所以因此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只要翻到 Ego Emi 这个字，只有神可以用的，只有神可以用的。那新约的希腊文圣经只要提到 Ego Emi 这个字的时候，都是耶稣讲的，而且每一次讲出来的时候都有一个独特的意味，就是我就是耶和华，那位自有拥有的神。所以这一边也是一样， 五饼二鱼的时候，他问门徒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好像那次门徒们并没有过关，搞不清楚耶稣是谁。当耶稣行那个神迹之后，可能门徒应该明白了，然后过海的时候，他们看到以为看到鬼一样，然后耶稣又说一次，我就是 Ego Eimi， 我就是我是，我是耶和华那自有永有的神。但是五十二节是说，他们很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就到此为止，他的门徒还是不太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们会惊奇，他们会惊惶，他们会有各式各样的反应。当然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耶稣知道每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神对我们也是如此。但是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主面前靠主的恩典，让我们对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与日并进，免得在很多事情急难临到的时候，困难临到的时候，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似乎反映出我们并不认识神，以至于我们用很多人为的方式，我们要做到这个，我们做到这个，甚至我们抱怨，门徒也抱怨说，你叫我们给他们吃，怎么可能呢？这个抱怨为什么来？因为不知道耶稣是谁。你到了知道耶稣是谁，你就不会这样反应。你记得约翰福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吗？我想他就比耶稣的门徒好一点了。迦拿的婚宴没有酒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就对耶稣说，他们没酒了。耶稣说，他们没酒了，新郎没准备酒跟我什么关系啊？他们没酒了。但耶稣的母亲就跟他说，他们没酒了。耶稣说，母亲，或者说原文是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耶稣的母亲说什么？他就告诉那些管宴席的，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耶稣要做什么？耶稣什么也没说，但是玛利亚很有把握，他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玛利亚也不慌也不急，然后呢，水变酒的神迹就出来了。可是门徒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却看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够，以至于他们开始有一种慌张，有各式各样的反应，赶快叫他们走，或者说，你叫我怎么可能把这种事情丢给我呢？这种的反映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够。玛利亚对耶稣的认识更深，所以玛利亚的反应很平静，而且有个稳妥，我知道他们，你们听他的就是，事情就这么搞定。今天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是的，实在我们承认，多少时候我们说是认识你，我们说是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对你的认识仍然是那样的肤浅，仍然那样的不够。主，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也让我们懂得真正的信靠。在各样的事上，主，求你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有长进，也帮助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朋友们，当我们在寻求真理，寻求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主也同样的借着这些圣经上的话，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让我们的生命被你转变。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